2014年3月底，李婷带着女儿在中国度假回加拿大。她带回2万加元现金，想换一辆斯巴鲁四驱车，但这2万加元现金不足以支付车费。刘元斌就将自己的汽车卖掉，得到1500加元，加上刷信用卡透支了5000加元，才最终凑够车款。车买回来后，李婷将汽车钥匙收起来，不让他碰。刘元斌只能搭公交车上下班，为此他烦恼不已。几天后，刘元斌想使用自家汽车送父母去机场，但李婷坚决不同意。刘元斌无奈之下，只能打电话给在美国西雅图的姐姐，拜托她开车来送父母到机场。姐姐到后把刘元斌一通数落，令他本就烦恼的内心更加平添几分郁闷，对妻子的抱怨和芥蒂也更深了。2014年5月2日星期五，李婷在大统华面包房找到工作，但因为之前两人在争吵时刘元斌报警，因此李婷申请无犯罪记录时被警员说了几句，这让她感到很没面子，又埋怨起了丈夫。据刘元斌在法庭上自述，第二天，也就是2014年5月3日，李婷开车出门不慎发生交通意外，被警察开了罚单。回到家中后，她指责刘元斌前一晚驾车时擅自调整了后视镜，才导致她发生意外。刘元斌辩称自己并没有调整后视镜，但李婷更加生气，骂他从不承认自己的过错，并将过往种种不满都数落了一遍。这一夜，刘元斌完全没了睡意，郁闷了一整夜。2014年5月4日早上，李婷又收到好几张交通罚单，罚款费用很是不菲。刘元斌忍不住说了李婷几句，希望他改掉在中国驾车的坏习惯，遵守加拿大的交通规则。李婷却很不服气，两人再次大吵。法庭上，刘元斌是这样诉说当天的情景的。
这天是周末，吵架时候李婷出了门，临近中午她回家给女儿准备午餐，我想吃，但她却告诉我没有我的份儿。我拿起菜刀及西红柿打算自己做饭，没想到李婷说冰箱里的菜都是我买的，你不能用。我所有的耐心都被这句无情的话消耗殆尽，我拿着菜刀向她咆哮，你欺人太甚。李婷也随手抄起桌面上的另一把菜刀，大叫道，我跟你拼了。之后的事情我完全没有记忆了，等到回过神时，只知道自己坐在公寓走廊地上，全身乏力，双眼不能看东西，耳边听见有人用英语下指令要求我趴下，我以为是救护员，因此照做。
直至到了警察局，警方给刘元斌看过证据后，他才知道妻子已经被自己杀死。2016年10月，法庭传召重要证人，负责解剖死者李婷尸体的法医，温哥华综合医院见证病理学家马迪尔·奥德出庭。法庭上，奥德直言，他在2014年5月7日为李婷遗体进行验尸时，确认他全身上下总共有265个由利器造成的伤口，并且其中很多伤口相互重叠。他向法庭作证，李婷的死因是伤口造成大量失血所致，主要袭击部位是头部和颈部，很多伤口是刀刀毙命。主审法官休厄尔在审理过程中向八男四女共12人陪审团作出指引，称此案的关键问题是刘元斌自称对杀妻过程完全失忆，因此陪审团需要考虑是否认同这个说法。他称目前虽然有心理学家及精神医生作证，证明被告在事发过程中极有可能确实处于精神不正常的状态，但专家证词仅能作为参考依据，绝非是结论。之后陪审团已经退庭商议，辩控双方皆在等候结果。本案为我们每一个人，特别是寄情于跨国联姻的人们敲响了警钟，出国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，你真的能做到放弃国内既有一切，包括物质财产、职业发展和人际关系，去一个陌生的国度从头再来吗？你真的能适应万里之外无亲无友的寂寞生活，重新去学习运用陌生的语言，适应全新的社会和文化环境、职场机制吗？很多事情只是看起来很美，暗潮汹涌都在云淡风轻的海面之下，轻易不会为你所知。相信如果可以重来，李婷和刘元斌一定会在再婚路上再多一些权衡和思量，那么悲剧 或许就不会发生。